第46集，一语惊醒梦中人。讨论半天，千路万路，最后竟然都是死路。袁世凯急得直跺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得找个地方躲躲吧。这时有个叫张怀之的亲信提议，去天津找杨世香。虽同为两大托孤之臣，但张之洞根本瞧不起袁世凯，而袁世凯同样瞧不起张之洞，还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袁世凯说的并非全部翰林，还有三个半例外，他们分别是张佩伦、徐世昌、杨世香，另外半个是状元实业家张俭。马尾海战打成那样，再说张佩伦有多通，那袁世凯真是有眼无珠了。最大的可能是张佩伦后来做了李鸿章的女婿，加深了彼此的关系。对这一关系学识的评点可以同样运用到徐世昌和杨世香身上，二人皆由袁世凯一手提拔，杨世香已继任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几乎就是袁的替身，到他那里躲躲还是比较靠谱的。一语惊醒梦中人，袁世凯当下带着张怀之二人青衣简从登上火车往天津而去。到了天津，袁世凯留在火车上，张怀之则打前站通了个电话给杨世香，告知情况危急，让杨世香派人秘密把袁世凯迎进总督署。而杨世香却回答，千万不要来见我，我已经向北京方面联系过了，那边拍胸脯保证事情并不严重，若是躲进我的总督署情况反而不妙，你们还是赶紧潜回北京吧，我会派心腹过去照应。张怀之回来跟袁世凯一说，袁世凯的心彻底凉了，漂亮话谁不会说呀。正当他暗自郁闷的时候，杨世香委派的心腹到了，这才把事情说清楚。杨世香没有忽悠袁世凯，他已经躲过了血光之灾，而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转瞬之间。把袁世凯的罪名定为包藏祸心，相当于打算谋朝篡位，完全属于欲加之罪。但要在并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处分这样一位朝中重臣，不得不三思而行。于是在颁布上谕的前一天，载沣希望得到元老重臣的支持，主要是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支持。先问奕匡，可这位铁帽子亲王长期收着袁世凯的银子，双方早就绑在了一起，自然是不同意的。他还给出了很合理的理由，目前国家最能打仗的就是北洋军队，北洋六镇有五镇是其一手打造的，杀袁世凯义，若是那五镇军队造起反来，如何是好？见拉拢不了奕匡，载沣接着又去找张之洞。张之洞翰林出身，恃才傲物，仗着自己功名显赫，对秀才以下的人都不正眼瞧一下。尽管袁世凯对他百般巴结，他却从来不给好脸色看。可当听到载沣说要砍袁世凯脑袋时，他大吃一惊，说慈禧和光绪刚刚去世，主少国疑，这时候怎么可以无故诛杀大臣呢？请摄政王再认真考虑考虑，实在不行罢了他的官就行了。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载沣犹豫了，既不能杀又不愿留，那就只能采纳张之洞的建议，罢掉袁世凯的官。1909年1月2日清晨，上谕正式发布，不过内容已面目全非，包藏祸心不见了，转而说袁世凯现患足疾，连走路都困难，政府为了体恤他，特准许他回家养病。袁世凯的确有腿疾，但十分轻微，压根没到需要卧床休养的地步，可这不是病人自己能决定的。杨世香正是从京城内线那里得到了准确消息，所以才让袁世凯原路回京，以免逃跑一事被发现，反而坐实了叛逆之罪。 袁世凯和张怀之是悄悄出走的，府中其他人并不知道，主人突然失踪，可把大家急坏了，于是四处寻找。当天，全北京城都知道袁世凯不见了，谣言一时传得满天飞。直到袁世凯匆匆潜回北京，谣言才散去，但却给人们留下了笑柄。不过，袁世凯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一回来，他就赶紧去觐见载沣，以便谢恩辞行。1909年1月6日，袁世凯乘车回河南老家，到车站为其送行的只有寥寥数人，已无半点往日风光。袁世凯大权在握时，是唐绍仪在朝中的最大靠山，两人一个掌控外交，一个奉旨出使，拉拢德美，抵制日本，在外交策略上形成了极好的默契。可惜袁世凯一下台，唐绍仪就从美国被召回，这些配合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外界认为，摄政王载沣之所以会拿袁世凯开刀，是要为大哥光绪报仇，袁世凯终于要为自己的不义之举付出代价了。当年光绪感到地位可能不保时，曾清拟了一份密诏，找了一个叫杨锐的官员带给康有为和梁启超。正是这份一直未公开的密诏，被指有废黜慈禧太后之意，戊戌政变由此引发，杨锐本人亦遭杀害。其实光绪写的那份密诏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字说到要赶慈禧下台的意思，他只是让康梁设法将朝中阻挠变法的保守派大臣一一罢黜。杨锐死了，儿子还在。当他听说袁世凯已被罢免，当即上书督察院，相当于检察院，把光绪交给杨锐的密诏一并呈上，要求为其赴平反昭雪。载沣看到上书和密诏后不置可否，犹豫半天，又去请教易匡。易匡说，密诏不能公开，因为如果杨锐没错，维新党人没错，光绪没错，那有错的就是慈禧了。易匡的意思很好理解，因为一旦同意翻案，帝位继承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情况会更糟糕。载沣听了他的话，只好将密诏交给皇室存档，为维新党人洗冤一事就此不了了之。把袁世凯赶走后，载沣和隆裕竞相任用己方贵戚，载沣的一个弟弟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掌握海军，另一个弟弟则管理陆军部军资处，相当于总参谋部，掌握陆军。载沣自己也担任各军统帅，一副要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家族手中的架势。隆裕抢不到军权就抢财权，一口气把自己的姐夫郑国公载泽提到了度支部原户部尚书的高位。隆裕虽是女人，却颇有不姑姑慈禧后尘走垂帘听政之路的意图，因此与载沣的矛盾越来越深，两人闹僵时都是易匡从中调停。这三个人斗来斗去，甚至将一大批汉族干吏统统替换成满族贵戚，政局进一步混乱，最后却让载泽从中得了势。载泽就是那个曾出洋考察宪政，结果被革命党人下了个半死的家伙。论能力才干，他连袁世凯的一半都没有，可借助隆裕与载沣之争，他渔翁得利，差不多成了朝廷的组织部长，授官多出奇门。